TFM 矮阿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马秀，你好，我是 Jay 克贾克伯。那最近呢，我们就一直看到国内外呢有很多的一些新闻，包括了像是前阵子呢，我们就看到新加坡呢就有一些的民众就投诉说，吃宵夜呢竟然被告知要额外的收取这个2新元，也就是7令吉的这个半夜费哦。那这个店家呢本身还有解释说，其实多收2新元呢，其实是最主要是要补贴这个额外找来在清理这个摊位的一些人士的这个费用。那其实对于商家这样的一个解释，好像似乎呢大家呢也并不是那么的买单，甚至是最近呢也有一些的咖啡店的事件打包等等的种种的原因呢，就导致大家呢一直都觉得说，诶，其实额外的收取这个费用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知识评论员沈博士先生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欢迎你。
TFN 的主持人贾克伯还有 Lina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博斯，相信你应该也是有看到了就是这一些的新闻嘛，所以其实你认为说啦，就是餐厅是不是真的可以在宵夜的时间就是额外的征收这个所谓的这个半夜费呢？
关于这个新闻啊，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商家有一些权利了，为了提供额外的服务而收取一些额外的费用，尤其是在一个非常规的一个营业时间内啊。在这个案例中呢，我们看见到负责人解释这个所谓的2新元是用来补贴员工加班啊，重新清洗摊位的一些成本。从商家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了，因为延长营业时间确实会增加额外的一些成本跟开销啊。然而对消费者而言这额外消费这额外的费用都应该要很明确的告知哈，要确保所谓的一个一定的透明度。如果消费者在被告知额外费用后同意支付，在一定的本质上，这其实就是一个同意彼此同意的一个交易。但问题在于这种征收费用是否合理，其实是否获得消费者的一些充分的理解和同意。就像我们的华人新年，我们也知道说，如果在大年初一、大年初二，我们去了一些普通的一些咖啡店，我们往往也会被收取额外的一些费用。所以我们的一些民众呢，普遍民众那些认知这个是两个大的华人节庆他们这几天又花时间出来。所以有一些我们所谓约定俗成，我们也没有特别去说，诶，怎么卖的这么贵啊，还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当然有一些消费者还是不能够理解这种一种情况。所以这个其实还是要看店家在进行这个价格调整的时候，他是否有跟消费者做一个充分的说明。所以其实呢，商家在采取这些措施来确保收费的透明性跟公正性，他应该要明确的在消费者在准备消费的时候，他就必须再次的确认消费者的他的这个意愿当然他必须在店内张贴一些小小的一个纸张公开那个额外收费表或是比较明确的让顾客去了解，而不是因为顾客还了那笔费用之后发现到跟实际的价格不符为什么我需要多付这样的一笔钱所以消费者也应该对自己的权益自己也能够有所了解了，并在购物前仔细阅读商家的一些说法去了解商家为什么收取这个费用如果消费者对收费是有疑问或是不满的，他可以向商家要求提出解释如果商家无法提供合理的解释你还是这样说这个收费是多余的不应该的消费者可以选择不购买或是向有关部门投诉这是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权利所以整体事件中，我觉得商家比较有错的问题是说他不可以巧立名目好像出现一个半夜费的一种说法这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做法为什么出现这个半夜费我们也知道说一些妈妈档我们一些印度餐馆他们可以开24小时，他们是否有收半夜费呢？所以他们那种巧立名目的说法，他就在整体事件中就说不过去了。 这样情况。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确实，我是觉得说可能像博士之前所说的，就是如果有明码标价或者是真的是有贴一个告示牌的话，起码可能这个消费者在进店的时候看到，他会觉得说我到底要继续的用餐还是我要离开。所以我觉得这个最主要的还是沟通上面的一个问题，那当然现在呢，我也是有在新闻当中就有看到，也有一些人的，就有反映说他们其实去打包的时候呢有被征收这个所谓的服务税，所以你是觉得说餐厅是不是真的是可以向一些就是购买打包食物的一些顾客征收这一类的服务税呢？
一般来说啦，服务税是针对一些，一个餐馆你提供了相关的一些服务啊，送餐啊，跟你摆设餐具啊，什么这类的这些东西，就纯粹是购买商品这样打包食物，他们有没有享受额外的一些服务的话，通常是不应该被收取所谓的一个服务税的。但具体规则可能因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法规不同，所以关键在于它的在这个情况下的一个透明度，是否能够符合一些法律的一个规定的。其实在马来西亚呢，它就比较实在，是在今年的3月1日，已经通过宪报颁布了那个2024年服务税征收税嘛，从3月1日起从，服务税从 6% 增加到 8%。 可是它有提到的一个部分是说外卖已经被豁免相关的一个服务税了，因为这个外卖，如果你还一个服务税，无形中将会增加了一些人民的一些负担，一些成本。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是认为说如果打包外卖的它应该是被斟酌为说是免服务税的。当然说你去店内打包的话，可能情况是否如现在的整个明文规定一样，是可以豁免的，因为法规已经是如此颁布，宪报已经是如此颁布下来了。只是是否这个讯息能够有效的传给各大的商业店去，各个商家去了解理解，那就是另当别论。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也知道说很多往往的时候是说上面的一些政策并不能够有效贯彻下去，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上面虽然说是豁免了，可是基层的人民可能还是会征收相关的费用，是这种情况。所以这样情况啊，如果在有关的政策推行之前，当局还是要确保说有相对的一些执法人员，或是监管人员，去观察，这个比较重要。
那我觉得商家呢其实也是要做一些的功课，不然的话呢当执法人员就是突击检查的时候呢，可能你会面对呢一些真的不想面对的一些情况。
TFM IRC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好，那这时候也是要继续问问看一下博士，因为呢其实我们也知道说现在呢我们已经是来到了一个无现金支付的时代了嘛。那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去到了一些餐厅，我们还是会发现到说其实有很多的餐厅本身是没有提供这个 Do It Now二维码扫码支付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所以你认为说是否现在的所有的餐厅应该都要一律的就是统一大家都有这个所谓的二维码支付的一个系统呢？
其实呢在当今的社会，我们所谓的无现金支付也好，数字支付方式也好，因为它的便捷性，效率是越来越受欢迎的，提供绿脑的二维支付不仅为消费者带便利，也可以提升餐厅的一些支付处理效率，减少现金交易的一个安全风险，其实是蛮不错的。我们的沙澳也比较特别，是说我们沙澳Pay现在已经很普遍了，也是因为那时候小贩们要争取生活，那个所谓的，政府的一个生活辅助金，大家都开始小贩也好，一些小贩中心都有各自的一些沙澳Pay的一个扫描码，所以基本上呢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认为说已经算是一个普遍了，商家不应该再去抗拒它，我们当然有一些情况是说这一种支付方式，还需要考虑到商家的一些实际情况，包括成本啊，各户群体的支付习惯等，所以理想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认为说它这种无现金支付呢，它必须跟现金支付在这个一个非常的一个过渡期的时间呢，都能够同时被采用。当然逐步的 现金支付将会慢慢的被取代，啊，就像在中国，我们去到中国，我们消费我们都是用支付宝，不然就微信支付，啊，他们那边甚少收取现款的一种情况，而且如果收取现款，往往也不牢靠，啊，因为过去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假钞的一些应用，啊，为一些无良的小贩会通过一些假钞啊回馈给游客这种情况，所以他那种无现金支付，他已经解决了这一部分。这一类的一个问题了，当然，在我们的古晋呢，你可以看到一些餐馆或咖啡店，其实许多我觉得蛮多的咖啡店都已经有2个到3个的所谓的支付平台了，其实已经算是蛮足够的哈，因为已经有很多样性的一种付款方式，便利了一些顾客。当然，这个支付平台我们看到比较多是 GrabPay，当然还有那个所谓的SaoPay。还有那银行的对 Now 的一个支付款，有一些时候他们甚至有 Google Pay 啊，Google Pay 也放在里面去了啊。有一些商店我们也看到，它也有一些微信支付哦。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已经非常普遍化了。我们也知道说，商家在这个趋势啊，它是不应该要去否定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新时代到来啊。毕竟这个除了也能够让商家能够有效的去掌握一些流水单啊，今天的顾客的预订啊，单据啊，而且能够也有效的去结算当天那些业绩啊，你不用去手写的记录啊。其实这些所谓的无现金支付，它已经帮你省略了绝大部分的一些工作啊。包括一些账目啊，包括一些业绩的一些统算，其实我认为说，在这个时代不应该再去抗拒这个无现金支付了，而且它会来得很快，可能慢点的它就会更普遍的被使用，被顾客们去接纳跟使用。
是，所以就希望大家呢，就是都可以呢善用这样的一个便利哦。
TFM IRC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那当然，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之前，也想问看一下波斯，针对今天的这个额外收费的这个课题，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其实这个所谓的额外的收费的课题呢，我们只能够说啊，这个案例啊，其实凸显了消费者权益和商家利益之间那个平衡的问题了。作为消费者呢，我们是绝对有权利了解任何额外费用的一个详细信息，并有权选择是否接受这些额外的一个费用。作为商家，他必须确保所有的费用都明确、透明。如果他今天有些什么特别的情况会有特别的收款收费他必须要在消费者在用餐之前或使用服务之前，既要仔细的说明解除一些消费者的疑惑。我认为那个比较重要消费者他们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去选择要还是不要所以同样的，消费者在消费时，我们也还是老话一句了，必须保持警戒了。对任何不明费用要提出疑问，并要求获得一些明确的解释，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我认为说，在广泛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反映了现代消费环境中，服务费用透明度的普遍要求了，即数字支付方式带来的便利一个挑战。所以监管机构方面呢，有必要加强现代消费问题的指导和监管。确保一些公平交易保护者消费者权益我认为那个还是比较要优先去关注的情况特别是无现金支付是否会残留许多的scam 潜在的一些危机这些问题是否 scam 之后会陷入一种陷阱这个钱银行的钱会被转账这些防火墙的一些设置我认为，政府必须要有一些相关的单位，去监管，整个系统的运作，各个平台的支付的一个安全性，变成商家他会更放心的，去采用，消费者也能够更放心的去使用，这才能够做到一个，双赢，或是三赢的一个局面。
是，就希望说接下来呢，各方可以好好的合作，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经济链呢，就是做得更加的完善哦。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博斯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也希望说大家呢，接下来真的一起呢，好好的成为一个明智的消费者。我们谢谢博斯
啊，谢谢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主持人，谢谢。